远东广播公司服侍中国呢，在中国的服侍我们叫做良友电台，这一部分呢已经服侍了有66年的时间。我们接下去给大家看一个短片。
刚成立不久的远东广播公司派遣布鲁格先生前往上海，在当地的教会领袖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广播服务社，预备以短波向全中国广播福音。1947年2月9日，在南京的 XLAW 电台广播第一个中文福音节目。后来远东与上海的教会合作制作，在当地广播节目。只是成立电台仪式进行的并不顺利，便转移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设立了发射站。1949年7月29日，从那里以1万瓦特的功率向中国广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个月，父神在天空开了这道缝隙。50年代，在神州出现风起云涌般的政治运动，呐喊声中，教堂充公，教牧下放劳动，中国教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动。信徒茫然不知所措之时，神的眷佑却没有减少，他的手没有缩短。在神的带领下，良友电台持续广播福音信息。1958年，良友电台在香港成立节目制作中心，为听众预备广播节目。
主牧把中国向世界严严的封闭，红卫兵烧毁圣经，高举毛语录，黑夜长空，良友电台播送着静思主道的节目，以默写的速度把神的话语读出，让信徒抄写下来。
在如烈火的试验中，中国信徒走过来了。神大能的手保守也使用大气中的电波，传递了安慰的话语。我们在受苦的肢体身旁陪伴，走过那段严峻的岁月。10年文革终于告一段落，直至1979年春天，教堂相继重新开放。
然而，当时极其缺乏牧者和圣经，海外教会就此做出了迅速的行动，把圣经和属灵书刊运进中国。有福音广播听众来信说，收到电台寄去的新约圣经，彻夜不眠，几乎是饥不择食的一口气儿读完整本圣经。为了回应中国教会缺乏传道牧者的需要，也面对教会人数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的改善，电台在1980年推出了第一套空中培训课程，这就是日后良友圣经学院训练广播的前身。1998年，借着网络传送，拉近了听众和节目主持人的关系。一直到2002年的良友网站诞生，经过多次的革新，另一个飞跃网站频道在2007年9月与听众见面。历年一月，真道分解网站也出炉。2009年，增加了良友之音站。目前每天上网收听广播的已超过10000人次。求主继续率领我们，以广播为主轴，发展多元媒体，传送永恒的救恩喜信。
我们是天空的勇士，我们是属神的精灵，
大家刚看到那个短片前面部分呢，是5年前制作的，所以现在的这个统计数字呢，我们把去年2014年来统计一下，它每一个月将近有300万网站的浏览次数，网站每个月平均现在将近有54万次来收听节目。接下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良友圣经学院，全世界最大的收的学生最多的一个中文的圣经学院神学院是哪里？ 孩子，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从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曾经注册过，然后做作业的，实际是注册，不是单单只是听哈，注册做作业的，我们的学员15000位，目前正在注册了以后做作业，然后每个月都把他写的作业寄回来给我们来批改的，2600位。所以的确我们有很多点的事工，宣教工厂上面有很多点的事工，良友服事一个整个面。所以从不单单是只是传讲福音的信息带给慕道友，从慕道友到初信的栽培，到家庭的生活，到福音在教会里面的增长，如何牧养教会，如何领导教会，一直到训练传道人，良友圣经学院正规班2年制总共36门课这样的训练，一直到良友圣经学院毕业了以后再晋升课程，12门的晋升课程是全面性的。远东广播我们目前服事总共46个国家，我们制作的节目用102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我们当然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最关心，那我们中文呢，我们除了中文除了用普通话广播以外，我们还有7种少数民族的广播。少数民族广播包括云南里面比如说傈僳族，我们等一下会看1-2张片子，最近大概才2个月前一位傈僳在云南的怒族的弟兄，一位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信息，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照片。我们有回族的，回民的，我们有维吾尔族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回族跟维尔吾族是不同的，维吾尔是维吾尔，回族是回族。我们总共有7种少数民族的广播，总共全世界有147个电台，单单中文事工部里面除了普通话以外还加上7种少数民族的语言。目前良友圣经学院曾经有15000位曾经就读，目前就有2600位目前正在上课做作业，将他的作业寄回来让我们修改批改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广播，以前觉得广播嘛，大概就是 radio broadcasting 啊，就是无线电广播。我们今天的广播实在讲说是又深又广的传播。大家刚刚也看到说，我们所制作的节目现在网络上面，其实我们很早，大概15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做网络事工当中，我们可能是最早的一个。我自己在过去15年时间里面，牧会呢，服事组全时间服事组，我在3方面同时并行。第一片呢，就是到各处讲布道会，这次大概是在杭州的。杭州讲布道会。第二个，我制作节目，做广播的事工。第三呢，牧养教会。这是我最心爱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当中这一排看过去，有从中国来的，有香港来的，有美国的弟兄，在美国弟兄旁边是越南人。我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教会，我们彼此非常的相爱。当我要一叠要走的时候，我说让我为你们洗脚。那当我们用传播的方式，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用无线电。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带了一批无线电到偏远的山区里面，那个时候电没有了，地震以后电没有了，那什么样子能够知道外面的消息呢？手机没有讯号了，官方的电台停播了，因为电源被震掉了，所以唯一能够听到外面的信息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远东的广播赶快就将最重要的在当地的急救，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资源，什么地方能够有急救站，我就赶快将我们的广播转换成那样子的广播。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最需要的有一种无线电，等一下大家聚会完了以后可以去看看，我在我的摊位上面有一个手摇发电机的，我摇了摇摇摇五分钟，你可以听30分钟。所以我们就带了一批，那个时候就是我带了一批这样的收音机到里面去。那个时候是在帐篷里面，就地震以后在帐篷里面的一个姐妹，我送给她一副。那看到呢，今天呢，我们今天用的不单单是收音机，像这个收音机里面是第二代哈，第二代这个收音机里面放一块晶片，里面放一块晶片进去，这个晶片里面可以有3个月的节目都在里面。所以即使如果接收不到的时候呢，他可以打开来听晶片里面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是这个，我们叫做何子轩教室。我们现在正在发展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呢我们叫做平板轩教室。平板轩教室呢，因为我们用何子轩教室只能听，是不是？如果我们像希望要读，不单单要听，我希望也能够读到这篇文章，不单希望听到读到这篇文章，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视频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正在发展，这是就是我们美国的远东正在发展用这个平板电脑作为这样子媒介。那可是呢有点不一样，大家以为说哎，这跟手机里面的这个应用有什么不同呢？手机应用要靠网络，如果没有网络接收的话什么都听不到，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正在发展是将所有的内涵啊，我先希望能够打得开来，希望能够听一下，将所有的内涵，比如说我现在用一个例子吧，大家说这个有什么特别？你可以把所有的网络无线电波全部切掉，我这个可以继续放。因为其实跟大家解说一下，现在有很大的困难。去年10月以后，我们在网络上施工上面经常被屏蔽。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广播，我们的网播都要靠着网络才能播放的时候，那实在讲只要一个按键上面，在长城网上面只要一个按键，马上就可以帮我们关掉。虽然我们也用很多的措施尽量能够用很低调的方式，原来在一个网站上面流量非常非常大，现在呢我们把分散到很多的网站，然后让每一个网站上面的收听量流量呢能够降低，所以大家就比较不会来那么被关注。可是呢追根究底，所有要靠网络的一个按键随时可以关掉，那怎么办呢？如果我把我们3月的内涵，我们的讲义，我们的广播的内涵都放在里面，放在一个晶片里面，我把这个送给你就好了，是不是？在各地你只要有片，你有这样一个你就可以用了嘛，不需要任何的连接，不需要任何的网络，可以得到我们完全资料。这是现在目前最新在开发的，也就是我自己同工，我们有全时间人现在开发这个。我昨天跟大家提到，我有四个大的领域，我服侍的四个大的领域，四个 S 啊，很好记的。中南美是 Sun， 然后中东呢？Sin 沙，然后印度呢 ？Spice 辣，然后中国呢 ？Silk， 四个 S 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有四个大区域。然后呢，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呢，有四度空间的传福音的方式。我说这个四度空间是什么？四度空间？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里面，以前我大家看到我在三个方面 同时同步的服侍。我到中国去做短宣，每一年都去，我也非常喜欢去做短宣。我也在教会里面牧会。那第三呢，我又制作广播的节目，借着广播的节目来服侍中国，服侍中国的听众。那我们看到一个地方，一定需要有当地的教会与长宣的宣教士在当地的服侍，这叫做陆军，是不是？你在任何地方你要传福音的话，如果没有当地，我们知道英文教育的话叫 boots on the ground 啊，如果你没有在地面部队的话，不可能在那地方只当面来传福音嘛。所以你要在当地传福音的话，我们不能只靠短宣的，我们一定要靠什么？当地的教会与长期的宣教士。所以非常重要，大家在看到这张单子里面，让我们尽我们的全心全力来支持这些长期的宣教士。短宣很重要，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短宣的功能是什么。短宣很重要，可是长宣才能够长期的支持。第二，什么叫做海军？这些长宣宣教士，我们一定要有资源的来源，是不是？我们才能够支持他们，在财务上面，我们在祷告上面不断的支持他们。所以在海外的这些教会就好像什么？海军。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登陆，可是我们是在海外用我们的资源来支持他们。短宣好比什么？陆战队。大家知道陆战队要经由陆战队跟特战队呢，要到一个地方的话，要在那个战区里面，他进去时间没有办法很久的，他进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的短宣队呢，或者是访宣队，其实我们说啊，短宣如果按照划船定义呢，短宣呢是最少三个月以上的才叫短宣啊，三个月以下的叫做访宣，访问访宣。访宣与短宣呢，就好像海军陆战队的工作，你进去一下，你将这些资源给他打一个强心针，将资源带给他，在那边传福音。可是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都要走了，两个礼拜以后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短宣队出去就很有收获感，是不是啊？那你去到那边，你两个礼拜以后你要走了，留下来人怎么办？如果那边没有陆军怎么办？如果那边陆军好不容易是建立起来了，可是有一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要顾及五十个点怎么办？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每一个宣教工厂最需要的要有个源源不断的资料祷告这样的支持，要有源源不断的物资送给他们，他们才能够支持的下去。中国八年抗战最后退守到成都，所有的海岸补给线全部被切断了，重庆靠什么支持下来的？大家有没有听过飞越驼峰？我们从国内来的很多在点头，我很清楚飞越驼峰，因为我教会里面有位抗日老英雄，就是当年飞越驼峰的领航员。那时候坐飞机里面都有两个，一个是飞行员，后面一个领航员，坐运输机的他是那个领航员。在他的同僚里面，一半的通通都摔下去了，他是少数仅存的人存留下来。那个时候从缅甸到重庆，一架飞机这样来回飞来回飞，有一半经过飞越驼峰，就是喜马拉雅山，有一半在喜马拉雅山上面就被摔下去了。可是也就是靠着这样子飞越驼峰，从缅甸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将物资送到重庆，重庆才支持下去，最后抗日战争才能够胜利成功。每一个宣教的工厂都需要这样子的空军，能够不断的将资源补给运输进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参与短宣队，我非常鼓励大家参与短宣队， 我自己牧养教会十几年时间里面，每一年都要拆出去非常多队的短宣队，可是我也常常提醒短宣队，你到了地方一定要与当地的陆军能够结合起来，然后呢你要不断的有资源能够送给他们。资源送给他们的空军是谁？就最后一句话了，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是谁呢？福音广播，是不是？我们经由广播，经由网络，将资源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365天，源源不绝的能够将这样资源赠送给他们。所以我们的侍奉是面的，不单单是点的。所以昨天跟大家分享四个 S，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 D。 哪四个 D？ 陆军是地面教会，地方教会跟长期的宣教士，然后海军是谁？海外教会。然后陆战队呢？短宣队。空军呢？媒体跟福音的广播。好，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谢谢黄牧师给我们精彩的介绍。那下面我们是那个家庭使命团为我们来做工厂的介绍。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带领家庭使命团的妮跟凯兰，他们两位夫妇，他们是家庭教育跟训练团队家庭使命团的负责人。他是 Free Church Network 的长老，曾任加州 Fremont Community Church 华语部传道人十年，台北真理堂北美职堂主要同工，致力于婚姻、亲子、家庭教育及教育工作20多年，经常受邀至各地及教会带领营会跟讲座，近年来加强推动基督化家庭之门训，建立夫妇合一、两代合一。家庭使命团成立11年来，在北美及亚洲各地服侍了许多华人家庭。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妮跟凯兰夫妇两个给我们介绍。
大家好，平安。刚刚很高兴听到黄牧师介绍远东广播，远东广播的华语部的第一任的总干事林本利牧师跟我的父亲任牧师当初在 Okinawa Japan 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父亲也有支持这个远东广播的事工，真的很感谢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看到远东广播这样大大被神使用，尤其在中国，真的非常的感动。现在虽然这两位牧者已经在天上，我相信在天上也是好的无比，
而且真的是神借着各方面的这个空军的补给，听黄牧师讲的实在让我们感觉到神是在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而且还不知道的事情，这是感谢主呼召。这个派遣很多这个在前线而且这个做宣教工作的，而神呼召我们呢，家庭家庭使命团，我们是守后卫的，因为我们在前面打仗，那个魔鬼喜欢到我们的背后到我们的家把你的粮草给烧了，所以我们需要不但要有前线，我们要有后卫
呀。那个最近我们在办营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妻来参加，那个丈夫是美发就是发型设计师，结果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其实头发就好像一个人的第二件衣服， 那所以你的衣服要整齐很重要，要注意那个美观很重要。那我觉得从我听他这样讲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改变，我就说哦，以后我就要比以前更短时间就要去修剪我的头发，好，要更注意。所以当我听到这样一个教导或者他的一个经验，然后我就去学习的时候，我就受到益处哈。而且他也在讲另外一点，他说，每一个客人到我的店里面，他很重视他的发型，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来，就是他希望我帮他剪一个很漂亮的发型，所以他很重视，所以我呢要比他更重视，我才能够帮助他。好，那婚姻家庭大家都知道，婚姻是谁设立的？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在不在乎我们的婚姻家庭？神很在乎，神很在乎。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像那个美法师什么，我们要更在乎。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学习，免得我们的什么后面的粮草都被烧了。我们在前面服侍，我们在前面哈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后面就没有看管好的时候，那个很多的婚姻家庭就在内心就在滴血。那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过程，你看我们两个长得像不像？其实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坐下来我很紧张，结果那个时候不是我的婆婆，那时候还叫张妈妈，她坐下来她就看着我们，她就笑笑笑，她讲第一句话说，哎，你们两个长得很像。所以我就一下就很好，没有那么紧张。
二十几年之后现在更像。
是，可是你知道我们长得很像，除了长得像以外怎么样？
其他什么都不像啊，所以我们在结婚的初期呢，也经历到很多这个水深火热、枪林弹雨的过程。
那我们就经过长期的一个学习，哈，还有神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从那个里头水深火热怎么样就被救拔出来，哈。然后我们就第一次去参加恩爱夫妇营的时候，我们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同时受到神的呼召。就是说在婚姻家庭的这一块，神给我们有一个托付。那后来我们在家庭跟协会服侍十年，那Neil 也曾经是北加州的负责同工，那后来神就很清楚的就再一次给我们呼召，要我们成立家庭使命团。
那他给我们的呼召不光是服侍啊，很多的家庭，神给我最重要的一个呼召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服侍就是做他的先生啊。第二个重要是我女儿的爸爸，哎，所以家庭是我们最很重要的一件。
所以当他在被案例长老的那时候，当他来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呢神是告诉我说，我的毕业证书就是在我见主面的时候，而且只有我的妻子跟我的女儿可以发给我毕业证书。那这十一年来，我们的服事有在北加州、洛杉矶，有外州，有台湾，有中国跟日本等等。好，那我们所办的有营会、有训练、有讲座、有短宣，好，是基督化家庭的训练、哈，讲座、短宣，还有个人服事等。那我们的服事的场所是教会、校园团契、哈，还有社区。那感谢主，就是为我们开了许多教会的门，我们常常到各地的教会或者教会的团契去服事，或者有教会的营会或退休会。那校园也感谢主，因为我们开了校园的门，在各大校园像 UCSF、Stanford、是的 Berkeley， 还有这个Davis， 他们的这个大陆人的团契哈，那去服事。还有其他的一些校园的团契，那还有社区哈，社区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办社区的讲座。每年我们服事有500到1000个家庭，感谢主，希望我们几十年之后我们可以服事几万个家庭，感谢主。就像远东一样，那我们的宗旨与意向是来自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把这宗旨与意向是来自圣经的三段经文，好，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以赛亚书，这边就不详细的介绍，是将真爱带入家庭，服侍华人教会社区，按照神永恒的旨意，建造以基督化家庭为宣召的工人，因着家庭将神的国度显现于他所赐的合一之中。好，家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神的合一。那经由基督化家庭的门训，好，神给我们的家庭使命呼召是建造基督化的家庭，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风都吹向了教会，所以教会里的家庭就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要重新建造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根基。好，那是用门训的方式前往什么呢？前往 Pioneer 300。什么是 Pioneer 300？ Pioneer 就是以前没有人做过，对不对？是个 Pioneer 先驱者。300就是300，300就是100加100加100， 100是什么？完全的，就最高的分数，对不对？是完全数字。100加100加100是300，表示是三个 generation， 三代。Three generation to serve in one purpose。 我们的目标是三代要怎么样服侍同一个目标，就是神永恒的旨意。所以我们也发现，如果我们今天服侍婚姻家庭，如果我们眼光不看待下一代，如果我们的今天的服侍，我们的学习在永恒里头没有价值，那是没有意义的。好，所以那他是团牧，我是团长，在主里连结众教会众同工。那我们的属灵导师有刘志雄长老、傅里德牧师、杨尼亚牧师、欧阳牧师，以及张念义长老，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初在 Fremont Community Church 所服侍的主任牧师，第四代的 ABC， 好 Pastor Kevin Hong， 现在也是我们跟他一起有一个新的职堂，是讲英文的，针对下一代的。好，那他继续，我们再跟他一起服侍。那前面几位的牧者都是我们近距离常年是有一起跟他们就学习的牧者们呀。那我们核心理念是圣经真理加上基督化辅导加上医治，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三管齐下。所以我们的营会、我们的教导里头有许多圣经真理的基础，然后再加上一些实力基督化辅导哈，然后带下这个医治，然后。什么是家庭呢？家庭就是一个社区，就是一个 group of people, committee of people set free by His Spirit, 啊，就被神的灵来感动，来什么得着那自由？因为圣经上面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家里面就是要有这样一个真理的自由。那我们核心理念先要拆除那累代的根基，啊，建造属神的家庭。而且要兼顾我们建造的，而且要传承，我们要把眼光放在下一代。那有一个叫做卤蛋效应。什么叫卤蛋效应？一个健康的家庭，你现在有健康的个人，好，一个健康成熟的家庭就要有个成熟的个人，好，那一个属灵的家庭就要有个属灵的个人。那个人是要怎么样呢？先是像一个生蛋哈，要经过怎么样，在水里头煮熬，就像婚姻家庭一样，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好，然后变成一个白煮蛋，而且还要把壳什么面子都不要哈，要改变自己，要把壳要剥开，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好吃的卤蛋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的窍门，就是把它放在卤汁里头开火，啊，滚了以后又关火把它焖啊，所以要熬下去，
要浸泡在里面。
要浸泡在里面，开火，然后火滚了，然后又关火，多几次之后就会有一锅很好吃的卤蛋哈。那我们不但我们的心愿是，不但是要每个家庭变成卤蛋，还要变成淡水，台湾淡水的铁蛋。那个铁蛋是从一个卤蛋变成熬成像一个鹌鹑蛋这么小，而且丢在地上还会弹起来哈，就好像练成这个金刚不变之身。我们现在就在往这方面去努力。那需要些什么才可以变成从生蛋到铁蛋呢？需要正确的信念，需要愿意改变的心跟事实，还有不断的更新，要真实的坐落，一直到可以你的家庭可以容神一人。好，那在我们的教导里头是恩高运作教导，生命的传授，有互相的互动的实习，还有爱的陪伴，要生活在一个爱的团契大家庭里面。那我们现在推出基督化家庭门训呢，有几方面。夫妻方面哈，是去年起我们开始有推出这个真果子夫妻营。真果子夫妻营是我们的三位导师傅立德牧师的这个夫妻恳谈，加上这个刘志雄长老，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还有再加上这个杨尼亚牧师，台北真理堂哈，台北真理堂目前有4000多人。杨牧师去年告诉我说，4000多人里头几乎没有人离婚。 好，因为他们是把整个家庭的理念，家庭的基督化家庭是整个建造推动在牧养的系统里面。好，你知道台湾的离婚率已经差不多将近 50%， 几乎是世界第二第三位啊呀，所以这个所以杨牧师的他们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哈，还加上我们多年的一些食物的操练跟生命的操练学习，所以我们神自己把它集合成这一套真果子夫妻营哈。那去年已经开始在台湾，那今年这个月其实刚刚我们在洛杉矶刚办过一次，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开始在北加州开始。好，有真果子夫妻营，然后还有另外一套是幸福婚姻系列。在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在你们教会有在主日学里头有教过幸福婚姻系列，是比较属于一个教导一些方式，教导一些实际的一种操作。那家庭方面呢，我们有突破家庭营会，在北美我们叫突破家庭营会，在台湾叫亲近家庭营会，在大陆我们叫和乐家庭营会。好，因为各个地方的
名是同一套，
同一套不同，而是家庭营会我们有四套，方舟与幸福家庭，恩慈相待，内在更新与家庭，顺心全方位的家庭。好，那上个月我们办了第一次在北美的好爸爸营会。好，感谢主，这次来有将近50位20多间教会的弟兄好爸爸们一起来学习做好爸爸，好，好爸爸变成更好的爸爸。好，接着下来我们会有好爸爸的早餐会做跟进，然后数年以前开始，我们有方盛姐妹成长事工，好，也是教导姐妹怎么样建造自己，然后 prepare 自己，然后为丈夫为孩子祷告。那有成长的聚会，然后也有心灵成长营。好，那这个基督徒的父母学校是我们现在正在酝酿，将来要推出的。好，那基督徒父母学校，我们的导师跟我们自己一共有这些的课程，我们到时候 OK 可能会跟教会一起合作，或者是有自己有开办这样学校的。课程有基督徒父母属灵生命、亲职教育、不要惹儿女的气、如何教养儿女品德、青少年家长研习营、两代间上间下流的祝福。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是基督徒家庭的一个怎么讲必修课程。好，那还有儿童品德营是由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带青少年以及家庭去台湾短宣，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组了一个 Spiritual Eagle 的青年工人团队。好，他们有这个教导儿童品德营，还有就是为下一代的敬拜祷告会，还有医治，就是我们使用真理堂的台北真理堂的追根溯源去脱离致命性吸引力这两套的课程。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一些 slide 哈，那这个真果子夫妻营
在
台中、
嗯、
先在主的面前从祷告开始，先把自己降服，求主来到这个营会，让这个营会是让神自己来得着荣耀的营会。洛杉矶的真果子夫妻营，家庭营会就是洛杉矶，台中这边的也有，可是我们那个照片太多，所以就先放外地的，就是大陆。台湾的暑期短宣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去了许多的教会，尤其是跟台湾的基层宣教一起来同工，就是有点像说我们先去短宣，好，
那边有陆军，
对，我们是这个海军陆战队去了以后，当地呢，因为他们基宣训练出来的宣教士呢，有时候就只身一人到这个台湾最大的人口都是基层，可是呢教会不多，所以他们就有时候只身就到了几千户的那个社区里头去建造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去就给他们很大的帮助，暑期办儿童营或英语营，那之后他们就可以做 follow up 来接触这些家庭。就是在短宣到了台湾以后，神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在那边最后的训练。这是中永和的教会，就是在基宣里面的啊。这是屏东，你知道屏东非常的热，那一次暑假根本没有冷气，我们20位的青少年就这样子流着汗好来服侍他们。这些都是社区里头是家里面是低收入或者是 这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单亲的，或者是 dysfunction 就是说父母有一些很严重的状况，或者是孤儿这些的哈。所以当我们营会结束的时候，他们都哭着不肯走，就是说因为如果第二天他不能来的话，他就因为没有人送他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
跟我们一起去的年轻人呢，都是美国长大的，美国出生的，他们真的很爱主，很爱这些孩子。在没有冷气的状况，每次下午结束以后，有一个男孩子，他把他的汗衫脱下来一久，那个汗都可以滴下来，他都很愿意继续服侍。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跟台北真理堂一起服侍，这样子就是弱势的家庭的孩子。然后那次我们去到阳明山办一个营会，然后那我就看到那个大哥哥就一直抱着一个孩子，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呢在来之前就已经跟他们这些弱势的家庭的孩子说，因为他们可能在家里受很多的伤害，所以他可能会很容易就会一不高兴就会打人，所以但他们可以说好，说这次去营会也不只是你们这个 group 的小朋友，还有别的 group 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可以动手打人，那如果乖的话回来以后大哥哥们带你去吃 McDonald， 他们就很高兴。可是你知道在这个营会里头冲撞的时候总是就会有一些摩擦，好，他就想打，可是呢他知道想到他的 McDonald 呢他就不打了，所以他就坐下来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大哥哥就一直抱着他一直支持他。好，所以你知道在这些弱势家庭里的孩子是真的很需要关怀的。这个是中永和另外一间教会，然后这是台中的教会，然后这是台北真理堂，去年我们去帮他们办也是弱势家庭的六十几个小朋友的一个礼拜的活动。那我们在加州我们有家庭关系的训练、社区讲座以及儿童品德营，这个是辅导训练，这是跟那个跟真爱跟还有基督神学院合办的黄仁博士的训练，就是在我们当初所服侍的 Fremont Community Church。啊，这个是这个青少年家长研习，在洛杉矶，这个是刘志荣长老的教导，是好像是牵手一世情。这个是我们请一位讲英文的教导的牧师，他在 Christian College 里头教这个 codependency， 社区讲座，这是儿童品德营的同工。好爸爸营会，方盛女子心灵成长营是请副牧师做主要的讲员。我们还有在各地的教导，在台中主日的信息，日本阳光教会主日信息以及教导，基督家第四家，还有校园 UCSF 等等，还有他们的秋令会。好，秋令会秋令营是联合六间的校园一起合办的一个福音的聚会。那这是我们教导每天都要做的祷告，就是维利巴士的祷告，每天为你亲爱的家人用维利巴士祷告。好，我们要感谢主爱我们，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儿女，赐给我们家庭，阿们。那最后我想放一下我们这一次四月份这个真果子夫妻营，好，我们给大家的做的宣传短片。谢谢大家，也谢谢教会对我们的支持。那真果子夫妻营未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计划在各地想要做培训的培训工人的工作，所以教会的支持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欢迎您来参加家庭使命团所举办基督化家庭系列真果子夫妻营，时间是在4月10号到12号，地点是在 Orange County Costa Mesa Hilton Hotel。 此营会内容结合家庭使命团四位导师从神所领受，刘志雄长老、葡萄树上的枝子、弗里德牧师夫妻恳谈 CREST、 杨尼亚牧师圣灵的果子、张念义长老生命的操练。这次的营会是由张念义、任凯兰长老夫妇亲自带领，营会中融合圣经真理、基督化辅导与医治，教导如何实际建造属神的生命在夫妻关系之中， 结出圣灵的果子，去享受深入沟通的甜美，体尝生命的更新，缔造夫妻相爱的实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参加者的心声。
真果子夫妻营带给我们夫妻真的是很大的帮助，我相信任何一对贤伉俪只要愿意来参加这个营会，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不但使你的我们的感情更加的甜蜜，家庭也更加的和乐。
在这个营会里面呢，很多夫妻的关系被改善，很多受伤的地方被医治，夫妻跟家庭的生活慢慢被导向正轨。所以呢，在这个营会当中呢，是充满了平安跟喜乐，还有收获很多。
在这一次的营会中，我领受到了圣灵果子在婚姻中的祝福，我也学习到人际关系的五种选择 CREST。 借由沟通，我重新认识了对方。
这次的营会帮助我们可以更坦诚的、认真的彼此说出心中的话，并且用对方的想法来看事情。这个营会对我来说是美好、温馨、感动、感恩、感人、感谢与喜乐。
通过这次营会，我懂得我可以用温柔的心对待我的太太，用爱心、忍耐、道理的意念来爱她。以后要对自己的恶习重新检查，尽量合乎太太的心意。
这次的营会让我真正的愿意静下心来了解配偶的想法，注意聆听配偶唠叨背后的原因。多年来我和先生不愿意深谈的一件事，让我和先生有了一个破冰，双方不再因着这件事不放过对方了。
我跟我姐妹能够在这当中学习操练，学习知道彼此的不足，也学习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待夫妻如何经营他们的夫妻生活、夫妻关系。我们的婚姻关系也需要进场这个保养跟这个维持。真果子夫妻营就是我们夫妻的加油站、夫妻的这个保养场，太重要了。
这一次的营会让我们能真实的面对以往潜藏的问题，也能真实的面对现况，从中得到解决之道。
在这次营会中，我学习到夫妻相处之道一定要与神紧紧的连结。经由营会，我更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也受到老师生命力的感染与感动，让我被压抑的情感与情绪得着释放。
营会中让我们安静下来，有一个沟通的机会，正视彼此的心，面对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张长老夫妇的真情分享打动我的心，我学习到要多多爱我的妻子，不可以认为她对我所做的都是应该的。
这次营会我有经历到与配偶精心时刻的沟通，经历到神的爱是可以医治一切婚姻中的伤痛。最大的收获就是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并应用在婚姻中。
我希望我们在真果子夫妻营当中，我们通过彼此代求，彼此操练，来活出这个美好的夫妻关系。
赞
赞！
真果子夫妻营
赞。
非常谢谢你跟凯兰帮我们这样做介绍。我们接下来就是请那个中信的梁建明宣教士跟同工 Abraham 来给我们分享这个中信的事工。
大家好，我是 Leslie Wong 黄宇琪，这位是同工Derek。首先相信大家都很认识中国信徒不多会，在每个月你们看的中信月刊跟传的杂志里面都认识我们。我们中信有四个很大的施工，第一个就是文字工作，另外就是海外差权，也有本地差权，也有 IT 的部门的施工， 现在很多事工在都能够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的，盼望你们能够在后面有些 barcode 你们可以自己可以去 scan 一下。有一个最新的 sales， 我相信你们教会是第一个知道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中心总部确定在 Milpitas 这边开一个福音中心。Milpitas 哪里呢？就是大卫九九，就是你们旁边。所以盼望以后你们多多用这个地方，能够去把福音从这个地方再说给更多人知道。我们另外一个施工就是海外差权，这是我负责的一个部门。我们在中南美洲有四个最大的方向，就是在贝里斯、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跟厄瓜多尔有四个工厂。为什么我们讲中南美洲？就是因为北美洲就是在中南美洲的上面，从 San Francisco 去那边，我刚刚上个月从阿根廷回来，要14个钟头飞机。你看，假如邀请台湾、邀请香港、邀请中国的弟兄姐妹去中南美洲，你猜有多远的多少时间？差不多每单程36个小时。我们在这里不去中南美洲，难道要他们从中国亚洲飞30个多小时过来把福音传给中国信徒吗？在中南美洲，现在中国人有没有听过中国现在习近平总理有个一路一带，就是把中南美洲看成中国的发展商机。我相信以后有很多很多中国人会去中南美洲。现在中南美洲的中国人，你猜有官方统计有170万，至少有200万的中国人在那边。但是基督徒有多少？不到8000。你看这些火墙有多大？假如北美洲的教会不去做中南美洲施工的，真的很，我觉得是对神是有个亏欠。有100多万人在你前面，在你门口，你不去，这是很大的亏欠。所以在北美洲，贝里斯，我们有不同的宣教士，的短宣队去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就去探访，不同的餐馆，有上店铺里边去介绍福音给这些同胞知道，因为他们以为以前很多人都以为中南美洲会跳板到美国，现在跟他们说，他们都不愿意来美国了，因为赚钱很难，工作时间很长，他们每一个月在那边有几千块钱可以省下来的。你猜在美国他们来以后做工作 很苦，钱赚不多，所以很多人都有安定在中南美洲，很多人不过来的。在委内瑞拉是很比较贫穷的地方，他的钱每天都在变。在那边我们跟教会的服事介绍不同的讲座，不同装备，我们就是很希望兴起当地的第一代、第二代的信徒出来侍奉教会，因为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在美国很难去支持他们，但是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走这条宣教路，兴起当地的教会要与我们一起在当地去做他们城市附近的宣教，因为很多时间他们不懂，所以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走，去到他们探望，也要用医疗不同的报道跟他们去宣教。另外叫厄瓜多尔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你看听我的国语算很差很难，但是你猜现在在中南美洲已经有个转型了，很多以前都是广东话的地方，现在已经很多福州、福建、有温州，很多讲国语的人已经去了厄瓜多尔。我们短宣队就是用解说怎么辛苦的国语跟他们沟通，但是当地幸好有宣教士，就中心的宣教士在当地与他们去培养他们。我们去跟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他已经不能去教会了，我们在那里跟他守圣餐，开音乐布道，在教会里边唱诗歌。最近就是阿根廷，现在有 20多万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从福清跟莆田那边去的。他们那边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说，有一些从中国内陆来的信徒，有的他们去了中南美洲，不懂西班牙语，就听到哦有耶稣的地方，他们就去了。原来他们去了耶和华见证人的地方，他们分不清楚，在中国出来的分不清楚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耶和华见证人。是我们家人去告诉他，我们要赶紧快点去告诉他什么是真理。中心在中南宣教士在不同地方有在中国，有澳门、泰国，也有在比利时。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在澳门的宣教士林金明。
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正式的到澳门去有一个新的服事哈，因为我们过去都在中南美洲服事一些除了开荒教会以外，我们也有特别关注到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有赌博的问题跟他们的家人哈，所以去年的时候应该。前一年的时候，因为公府哈，也邀请我们去澳门服事，因为我们从经验来说的话，我们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从去年回去九月份回去的时候开始有一点服事了，然后在去年十月份开始，我们着手申请工作签证哈。因为在澳门要服事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工作签证哈，因为我们也不是澳门本地的人哈。好，我们也有参与在外地合约劳工的服事，当中有两个地方比较多的，第一个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打工的劳工，也有一些越南过去的越南人哈，他们讲越南话的。一些劳工他们一起有去吃一个便宜的午饭，所以我们趁那个中间之前他们有吃饭时间，我们有圣经的分享，也有查经的时间啊。有一些访宣，他们有一些路过的，有一些神学生，他们有一些实习的，我们也会去接待他们啊。这次去年的时候，香港中华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有参与在五间的饭堂的一些服事哈啊，他们比如说因为澳门的物价非常的贵哈，一顿的午餐大概需要大概35到40块左右，那我们提供的午餐只需要8块钱啊，有补贴，所以他们都很愿意过来，因为旁边是工厂，很多工厂在旁边，所以他们。会一带一的过来哈，吃很便宜的午餐，然后他们晚餐他们就会下班之后就坐公车回去到拱北那边住哈，因为澳门的他们都住不起的哈，非常的贵。比如说心理他会在中间有查经的时候，礼拜四的时候他们轮流的负责有查经的时间，他们也很愿意去听哈，所以每一次的。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题目跟他们去讲啊。当然，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主要讲福音性的一些信息给他们去听哈。也有查经活动哈。应该今年年初吧，我应该不在哈，我回来美国了，所以他们有些活动哈，我们会邀请其他美国差会的宣教士也参与在其中哈啊。宣教士哦，他们都是。外国人哈，他们讲广东话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完全听不出什么口音的。在背后听的时候，以为他们是本地人哈，所以他们也很乐意的一起去参与在里面哈。所以我们也跟不同差会合作哈。对，刚刚有一些的神学生他们去有这个服事哈。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第一次过圣诞节。啊，第一次，一些，很可爱，一些美国的宣教士他们会弄一些，很地道的这些，美国圣诞节会吃的一些食物哈，给他们吃，他们很兴奋，他们从来 没有人陪他们去过圣诞节的，因为工厂里面也不容许他们有一些宗教的活动，所以他们趁一个大概一个钟头多一点时间，他们就会在一个饭堂的时间过来，然后我们会讲一些圣诞节的信息给他们听，他们都很开心，所以一大群女工只有我一个男生，所以他们也很一般来说他们很抗拒其他的男性的老公，也有男性老公他们一起去吃饭，不过有些特别聚会他们反应说不要让他其他的男性老公过来了，所以他们变成一个姊妹会的那一种的情况，所以我主要负责摄影工作哈。然后当然我跟心理会轮流会有一些的信息分享哈。春节的时候他们也旁边有个绿色的衣服，他是一个在澳门，他们去了澳门快20年的宣教士哈，他们也是讲广东话很流利的，所以也邀请他们一起过来哈，有些的因为他先生是当地的澳门的医生所以也有一些的一点点的医疗的服饰我们去饮茶，因为平常他们都很孤单，在澳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活动，所以有一次我们去饮茶哈。还有我们也有一些我们也负责一些帮助一些有赌博问题的一些的群体哈。礼拜一晚上的时候我们大概有2.5个钟头的时间有上课程哈然后礼拜二有查经班哈等等哈，有些的去烤肉等等的哈，也有去我们去举办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广场里面哈去举办一些的社区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哈，去推广一些防治教育的一些工作哈。这个现在比较多人，现在大概有25个左右的组员哈，他们会过来。我们分开，比如说之前我们是合组的，然后大概一般时间之后，我们有分开家人组的，然后有一些组员他们的另外有一组，我们去有分享哈。有一些中间另外的右边从一个外国人，也是另外一个差会的一个宣教士哈。他也过来帮忙去晚上的查经，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在哈，所以中间的弟兄他是大学的教授，然后他是我母会的一个弟兄，他也有帮忙去，因为他以前在澳门理工学院里面有教书哈，所以他对澳门的情况有点熟悉啊。为什么要打一个公仔在上面？因为他们在澳门的话，这个群体比较敏感哈，他们不太愿意曝光，所以我们有分享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技术哈，去遮住哈，去烤肉哈，他们很喜欢烤肉哈，他们有一个过年的时候有一些去吃饭等等的活动哈，OK， 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嘉年华会哈，很多人哈，那一天我是一个 MC 哈，然后哇非常多人，他们有一些不排队的抢的，因为很多礼物派礼物，所以对哈，另外我们需要去做的是推广一些防治教育，我们也会跟本地教会合作哈，所以非常的冷哈，今天我是也一样，北加州也是很冷他们香港每一个礼拜有2位同工会到澳门去支援，因为两个人没办法做得很完整哈，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哈都会过去一两次左右哈那澳门是非常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决定去澳门之前，我跟心理也谈过说澳门很困难，因为我们还在研究当中，为什么怎么难这么多年哈。很多不同的因素在里面，而且在教会里面一个情况嘛，我记得去年也有讲一点点，但是他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一部分他们也在赌场里面工作的轮班，所以很影响了他们的聚会的情况，他们一轮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在信仰上面去 去有更进一步，所以也影响到在澳门的工作哈。另外一个因素，因为在澳门现在很难申请工作证哈。三月底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批下来，我们工作证都批下来。其实，在其他的差会哈，他们要让宣教士进去，现在很难啊。所以有一些差会，他们也呼吁说，澳门本身的人哈，他们有居留的，要呼吁他们回去澳门服事，因为要申请工作证现在非常的难哈。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大概十年前左右已经没办法申请 missionary visa 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去的都是用专业身份过进去的，所以跟创起地区没有差别哈。所以都感恩，因为在一个多月前我们确定签证批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可以有一段比较长时间可以待在澳门去服侍哈。也谢谢你们的带导哈，时间到了，所以这样。
我们非常谢谢Derek 跟那个中信代表来给我们做这样好的分享啊。那我们这一堂就结束。那我们那个主日信息是11点钟开始。OK， 那我们请大家默祷后散会。